我们第一讲啊，给各位介绍《华严经》啊。其实，在《华严经》闲谈里头是这么说：说本经呢是无量修多罗啊之总名啊。所谓总名，并不是我们一般讲名称的那个总名。总名的意思呢，它是代表的就是所有佛经里头描述的啊。这个修多罗就是经啊，那么这个所有经里头说的等于是一个总摄啊。那么这部经呢，那么在唐代的时候其实讨论蛮多的啊。上次也给各位谈过啊，李世民问隐士孙思邈啊，以何经为大啊？他跟他讲，他说华严经为大。那华严经最大，他说这个玄奘哈，这个三藏大师哈译的那般若经600卷，怎么会说不大？他600卷那么多，怎么会不大？他跟他讲，他说这个华严经里头哈，这个每一品经哈，其实它都是一个法门。啊，它有无量法门，那有这么多的法门，而般若呢，只是其中的一个法门而已。所以这部经呢，在从古代到现在哈、啊，那么读这部经的人哈、啊，都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啊，等于是所有经的一个总汇来看待的。在近代的这个佛学的巨擘啊，方东美，这个他呢。这个方中美教授呢，他研究华严，那么是在近代的学者里头是很深入的。过去呢，这个净空大师呢，也是方东美门下的极门弟子啊。所以当时我跟师父学华严的时候，他也跟我讲说，方东美的这个华严宗哲学，你是一定要读的。那我是听话了，我都读了。我现在也跟你讲，你有心研究华严的话，那方东美教授的那个啊，这个华严经啊，这个华严宗哲学啊，你一定要看。其实华严宗啊，你去找这个有关的经典啊，有关的书论啊，那么。你把它看一看，在近代可以跟现代的哲学相衔接的，是以方东美教授所谈的，他是啊，这个比较跟我们现代能够契机应缘啊，他把西方的哲学跟这个我们的华严经呢去做了一些衔接啊。那么这一部经呢，你去看哈、啊，就是说《八十华严》这部经。到了清末明初整理出来的版本，原则上每一品的后头都有读这部经的一些有一些人留下来的一些小故事啊。所以说这部经呢，有的人读了以后是真正能够转世成智啊，有的人读了以后，那么他们在修行上是很殊胜的，有的人读了以后感觉到自己呢跟十方法界可以相契哈、啊、相融，那么有很多的殊胜的地方哈、啊，但每一品经的后头常常都会附着这个殊胜的一些记载。那么我们呢，就是这个今天呢是这个要给各位来继续介绍第二讲，就是要读这部经，你可能要了解一个基本的东西，所以我们称它的钥匙。我说第一讲呢，我是来打广告的，就是告诉各位这部经长的是什么样子，七处九会啊，那它是教我们信解行证，它包容一切所有的经典。可是我们现在要给各位啊有一个入这部经，你可能有一把钥匙，有一个基本的工具，我们应该要了解的。那为什么这个工具这么重要呢？各位，我在这里这个工具是先谈，可是我在佛学院里的这个工具是留到最后才谈。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他们是专门研究要研究这个华严的，那么必须是把经读完了以后回过头来啊，再来谈这些工具。它有一个好处，它比较容易啊，用华严前面的哈、啊、初祖、二祖、三祖、四祖所留下来的他们的一些这种归纳出来的心得，然后可以完全的相应。可是我们在这里啊，你如果要这个真的深入去研究的话，那么你这部经全部啊，你把它读，该读读完了，该听听完了，哎，你再回来再来看前面的这个法界之旅的蓝图哈、啊，你会有更深的一种领略。不过我们呢，为什么今天要先讲这些？我们所谓这个要读这部经、听这部经的基本工具，有一个原因。因为我给山上的同学讲这部经啊，每年都有这个反应。他说：“老师，你这样讲我还是听不懂。”哎，像最近啊，还是这个有一位学生呢，他还是跟我讲，他说：“老师，你所讲的《华严经》里的，像你所谈到的这个光啊，这个。”佛经里头谈到了哪一个地方放光，哪一个地方放光，然后你讨论了很多有关于光光相射的问题，我怎么听怎么不懂。他跟我说，他说你就明明白白跟我们讲该怎么做才叫修行不就好了吗？我跟他说，不，这里面所谈的光，比如说第一会一开始佛就放光，那为什么放光跟十法界会产生呢啊，这个相应呢？其实我们要把光当作，不要把它解释成太阳光的光，也不要把它解释成灯光的光。那个光其实是指智慧之光，也就是当我们的心没有障碍，当我们每一个人哈、啊、种种的这些结所系法啊，就是心里面打结的东西，贪嗔痴慢疑邪见的这些东西，我们啊能够把它涤除了以后，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念一声佛，十方通通感应啊，那个感应的东西就叫做光。十方诸佛他啊的那个这个他的一个法性哈、啊、也就是毗卢遮那佛的那一个法性，那个智慧，他也会流入你的心灵的世界。那么这样子的东西呢，那一个是属于广的部分，而我们自己呢是属于狭的部分，广跟狭就会融合起来。可是跟他们解释完了，他才慢慢才有一点觉得读这部经、听这部经，他才感觉到比较可以了解。所以我后来还是感觉说，还是照第一次的我原来在这里讲华严的时候的方法，还是把工具先讲好。这个要进入这个法界之旅哈、啊，我们要进入这个整个华严经的这个法界，我们好像去认识它，好像做一次旅行。可是我们也不是只有旅行看看热闹而已，而是我们啊，透过我们的了解，我们可以产生深度的领悟，深度的一种开悟。可是我们得先透过这个。所以这个文字般若的方式，也就是言说法，佛所谓的言说法是透过文字让我们了解那个法界。那么要透过这个文字，这就得必须对于文字能够有一些彻底的了解，然后我们了解完了以后，会在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真正生活中会去对应，做更多的啊这种理解。这一部分的理解，信解行证那个理解，就不是我对于文字的意思了解它的意思的意思的那个含义而已。这个解就代表说，我怎么想，我就会怎么感受。我能够用我读过的经的这些智慧、这些法门，我去相对于我在生活中所遭遇到的种种的事情。我能够用它来解它，来相应，那个时候我们的行就会没有障碍， 然后我们才会真正进入这个所谓正的阶段。所以这部经呢，有需要先谈那个一开始的这个啊，这几位初祖所告诉我们的一些基本原理原则。那我们了解这些基本原理原则，就等于掌握了那个钥匙，我们比较容易一会一会比较容易了解。第一个，一开始我们谈要跟各位谈的就是华严宗的初祖啊，就是杜顺和尚，他谈五教止观啊。各位，我们一般在这个在研究佛学的时候，在学术上都非常重视，就是天台家有判别教相加判教，判别教的形态啊，要判别教相。那么这个他把它判别为藏通别圆啊，四个教相。可是华严家，那么他把这个教相判别为小始中顿圆，所以称为叫五教。其实五教指的是指什么呢？就是五个不同的这个佛的教法。那么这五个不同的教法，在这个华严经的一个说法里头，就是啊，小始中顿圆就是一个顺序啊，他是先教这个小教，然后再教大圣哈、啊，那么大圣的这个始教，开始的始教，然后再教这个大圣的宗教，然后再教大圣的这个顿教，然后再教一圣的圆教，只有这一圣的圆教。那么五教为什么要谈五教呢？因为判别教相以后有小始中顿圆五种教，那这五种教哈、啊，为什么要谈五种教？就是因为这五种教的修行的重点不一样，这修行的进入的那个方式哈，修行的几个重点不太一样。那为什么要把五教在还没有开始去了解去读华严之前，为什么要先了解啊这个五教的一个内涵呢？最主要的是杜顺和尚他告诉我们的是，这一部经其实总摄五教，就是这五教里这五个教小始中顿圆在这部经里头都有。那么我们如果了解小教的特质、始教的特质啊，这个宗教的特质、顿教的特质、圆教的特质的话，那我们呢就不会产生哈、啊、小始中顿圆之间的矛盾啊，我们就不会拿说以小教来非难这个大圣的这个中顿圆教，我们也不会拿圆教来小看那个小教里头所学的根本的一些法门。那么这部经因为它融摄一切，所以你会看到修小教的跟修这个宗教的啊、顿教的、一圣圆教的，在这部经里头各自成就、各自圆满。只不过是说就好像说有的是大树，有的是小树，有的是高楼，有的是这个公寓，就这样子不同而已。住公寓的人也必须高兴开开心心在那个地方住，住大楼的也要开开心心才可以。不过你住公寓的人，你慢慢的可能也喜欢住那个大楼，而且可能是上百坪的啊，那样子的这种宽博的那种啊，我是比喻像这样子哈、啊，就是说你能够真正居天下之广居啊，那种宽博的那种精神法界。所以每一个人的根器不一样，你那个人他适合于从小教来学习的时候，你不能把他否定说你这个东西没有用，那他就垮掉了。啊，这个人呢，他适合于从啊这个始教进来的，那我们就从始教；这个人适合于直接从原教来顿入的，那我们就从原教来教他。所以五种教在这部经里头，你可以看到每一会十方诸菩萨一来的时候，那么都不相同啊，来自于不同的法界，来自于啊这个不同等次的，通通在法界里头通通平等， 通通都在那里，通通得到欢喜。你看一个法会可以做到，就是说啊，这个初学的人也欢喜，这个已经是老修参了也欢喜，男众也欢喜，女众也欢喜，这个出家的人听了欢喜，在家菩萨听了也欢喜，就是因为这部经是如此的圆融，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是为什么他会谈一开始这个杜顺啊和尚为什么会谈出五教止观，就是这样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五教里头都在教止观，只是重点不太一样，方法不太一样，随着每一个人的这种哈、啊、层次因缘，它不一样啊，它的程度也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都在他那个地方，在这个参学的时候，都在那个地方感受到那一份法喜，每一个人都在那，每一位众生都在那里得到肯定，而在那个地方，到最后这五教都会圆融，最后只剩下啊，只有一圣的圆教，这就是这部经。你读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都不相同啊，而且各个都应该被尊敬，而不能够说，哎，你学的东西是小教，不像我们这种大教，你就自然而然不会产生这种啊矛盾冲突，或者是产生在学习在学佛上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困扰。这个杜顺呢，和尚他的在中国佛学的影响，他的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在中国佛教史上，大家都称说杜顺和尚是文殊的化身。他为什么说称他叫文殊的化身呢？我讲一个这个故事给各位听。杜顺呢，那么这个他这个教化弟子，那非常的殊胜。那么有一天呢，他有一个弟子就跟杜顺和尚讲，他说：“师父，我在这里也学了很多，我现在啊准备去朝舞台啊，那么这部经一直都是文殊跟普贤的境界，所以我要去那里去理文殊。”那么杜顺和尚没有说不好，他说好，你想去你就去吧啊。那么可是他要去的时候啊，那么杜顺和尚还是跟他讲，他说其实啊，这个你呢不去也是一样可以见到文殊的，就在这部经里头，就在这里，没有别的。那这个他要去的时候，文殊的这个杜顺和尚就跟他讲了一段话，他说因为他也有欠他，说你要去当然可以去，但是你如果怎么样了，不必去在这个地方一切具足啊。那他跟他讲说，这个游子啊，慢坡坡啊，台山泥土坡，文殊啊指这事啊，何处觅弥陀啊，这个游子啊，慢坡坡，但你啊，到处一直想着，好像到哪一个地方才可以看到真正文殊的智慧啊？内心里头散漫，内心里头一直好像在追求，游子啊，慢坡坡啊。那么台山呢、啊？你要到五台山去理土坡，你去那里要去理文殊，其实只能理到土坡一样，那啊。台山离土坡，文殊指这事，文殊都是在家，说你教了这些法门，这就是文殊，你还在哪里去找文殊呢？啊，文殊啊，指这事，何处觅弥陀？但是他还是拜别师父，说我无论如何，我已经有这个愿，所以我一定要去 你要去啊见台山的文殊就是了。他那个道心很也是很坚固就是了，他往外去追求啊，他去追求，他去了呢，到了台山哈、啊，那么来到了一个就是到了这个观音，这个文殊都理过了以后，那么在台山的路上见到一位很老的很慈祥的一个长者，他说他问他，他说文殊在哪里啊？文殊院在哪里？他跟他讲，他说你要找文殊吗？他说你从哪里来的？他说我是从中南来的，就是从杜顺和尚那里来的。他说那你从那里来？他说我告诉你啊，杜顺和尚就是文殊啊，你跑来这里找错了。讲完了以后，这位老者呢也不再讲什么，回头就走了，也不理会他。他想一想，他说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我要来的时候他还跟我讲过这句话呢，而且很奇特的是那个长者也跟他也重述了这个句，就是游子漫波波，台山泥土坡，文殊指这是何处觅弥陀，就告诉他是指中南，在中南不在这里，文殊在中南。他告诉他，他回去了。可是回去了以后，前一天杜顺就圆寂了。他回去以后没有办法看到真正的文殊化身的一面，所以他又练了这首，自己又练了这首他的师父跟他讲的，就是这个啊，这个游子漫波波啊，啊，这个台山泥土坡，文殊指这是何处觅弥陀？可是我并没有看到文殊，最后没有找到文殊。可是这个问题又是值得参大家去参气的公案，并不是回来有看到师父没有看到师父，问题是他师父当时跟他讲的指这就是这就是这里就是这个啊，就是这部华严经啊。所以各位，我们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共同来研究华严，我们在这里共同听闻华严，我们在这个地方得可以见闻，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里面就是智慧，文殊就是智慧，这个智慧啊宽广无比。那么所以这个杜顺和尚呢，他谈这个所谓五教止观，其实就是开会的始要，就是小圣教的重点呢。他告诉我们，他说他是在摄心修持，就是你要自己能够对你自己的心啊，你能够把握得住，能够摄受得住，不要让自己的心一直往外去奔流啊。如果说一个人往外去追寻的时候，在学道上不会成功，但是相对的，即使是我们让我们的心事里头，就是这个心意意识这个意识这个部分，我们纵容自己的心啊，去想要贪执，想要享受，想要直接去发泄我们的愤怒，或者是发泄我们的内心里头的种种的一些贪嗔痴慢疑的东西啊，这些其实也都是不应该的。他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是要摄心修持，只有摄心修持才能够破除我相，所以称为叫做法有我无，就是只有法，这个法啊，整个宇宙里头只有法存在，没有我的存在。这个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给各位谈过多少次了，我们内心里头我们自己有一个我相，我们有一个自己觉得我不能接受委屈，或者觉得我这口气吞吞不下去，或者觉得我必须要有地位，我必须有面子，我必须有这个自己的那种权势权力，这些东西，这个我这个问题其实是你自己平常 啊，就是我们这个事，这个事哈、啊，这个收集了很多生活上的一些资讯，最后形成的一个我相而已，啊，而这个我相会不断的会去摄取更多的东西。他说那个东西都是依他起的，所以我们过去给各位在讲佛法的时候，我们给各位谈到就是依他起性啊，讲三性的时候谈依他起性，因为有依他起性，所以会产生遍计所执性，因为我们其实所有的想法都是依他起的，我们的身体也是依他起的，我们的身体也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并不是本来就有的，但是只要那个因缘开始解体的时候，这个身体也就没有了、哦、那剩下的一个是一个魂式的东西，可是这个魂式的东西又要找回来，又要开始在那个地方打转，就是一直没有回家，就是一出戏一出戏的演，所以在这个啊这个所谓的六道里头，一直在那个地方轮回走不出来。小圣教重点在这里，所以他教我们五停心观啊，他引用大圣一章里头告诉我们要五停心观。什么叫五停心观呢？就是让我们的心啊，那种执着的心，那个往外追逐的心停下来。他告诉我们要从不净观，要从慈悲观，要从因缘观，要从啊戒分别观，要从属习观，这些种种的观法里头来修行，而且告诉我们十二因缘，这十二因缘里头都是因为由无明而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死，所以总共十二因缘，所以一切都是这个根尘所造的。所以根尘以及这十二因缘，还有我们的心里头啊，我们找了很多自己的资讯当成事，然后就用这个事不断的在这个地方，一出戏演完了再玩，一再演一出戏，这一出戏演完了又演另外一出戏啊，一直演下去的掉，一直都忘了回家啊。这是小圣教高开始他告诉我们的最基础的东西，但并不表示我们修大圣就不需要这个东西，他还是要，可是这是初阶，我们非得这样子去认识这个问题才可以。也许你会这么想说，那什么叫做不净观？就是观身不净啊。所以以前在各位谈三十七道品的时候，是不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所以四观在这里也都，这个东西也都是属于当时啊谈到了，就是这个法有我无这个地方来的，是不是？你像我们在三十七道品的时候啊，给各位啊这个谈的东西，就已经把这些最基础的东西跟现代的生活把它结合在一起，是不是？你看为什么观身不净，你自己去注意啊。你如果常常吃你不应该吃的东西的时候，你去看你的身体，看变化大不大。你这个身啊，并不是只有这个身啊是一个臭皮囊不清净而已，这个身本身根本就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东西，你所吃的所用的所任何一个东西都在干扰它，你所想的你所接触的通通都在干扰这个身体，所以身也是心也是灵，是结合，它整个都是互相干扰影响的东西啊、哦。啊，所以我们了解啊，就是他在这一段时间所教给我们的小圣教的这个最基础的东西，从不净观，从慈悲观来看。今天我们去这个跟台北市的老师啊，一个早上举行座谈会，我也做了一个演讲，然后座谈会，很多老师讨论到这个问题，他说大家就也提到这个问题，说最近不是高中要留什么头发就可以留什么头发，爱穿什么衣服就怎么穿，就是这个样子了。而且这个有些老师的觉得很郁卒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班上里头看一个学生梳那种头发来哈，啊，够没管理哈，又不能管他哈，他心里面觉得就是说产生很大的沮丧哈。那今天跟他们讲，一个政策要这么决定， 也并不是完全都没有道理，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变迁到一个越来越开放的一个社会，我们现在不能够跟这个中国大陆去比，我们要拿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们必须要跟要开放的一个很跟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很快能够接轨，它必须是慢慢的啊，这个越来越能够啊，这个走上跟这个世界完全能够衔接才可以。越是人的心越是开放的时候，越容易越不容易被牵着鼻子走啊。所以一个人应该是从把这个东西拿掉以后，你能够学习用，能够自己去了解说，我在什么场合留弄一个什么样的头发，穿什么样的衣服，这是应该教的。而且在一个多元的开放的一个社会里的，它是需要的。在某种情况的时候说什么怎么样子的说话，在某种情况下我必须坚持原则，这些东西必须要改变的。而且这个社会变迁的太快啊，你如果说一直跟着别人走的时候，你的产业可能没有办法跟上去啊。我今天跟他们谈了一些这个台湾的产业，其实在十几年前就在辩论一件事情，当时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要朝那个方向走。当时讨论什么呢？当时讨论说，我们这个地方小小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就跟着人家，只要有东西我们买人家的 know how， 那我就可以代工，我就可以一直跟上去。可是问题是能够追上的代工的太多了，这个东西不可靠，将来如果别人跟你竞争的时候是完全是看你代工的这个成本的时候，那我们台湾可能没有办法。那所以在十几年前啊，我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走上那条路，就是我们同时必须要发展，不管是在你科学的研究管理学上的问题，以及在国际间你在整个商业上互动的这个事情上，我们必须自己能够不断的去创新才可以。所以我引呢告诉他们说，现在正在流行的那一本叫做这个蓝海策略啊，其实他就是告诉你，你用死的跟人家竞争，跟你必须要创造更多的创意才可以，就讨论到这个问题来。所以你的教育里头，你知道往这个东西方向走是有原因，但是我们如果不知道它的原因，我们如果不知道人在培养更多的弹性、更多的智慧、更多的适应力，那我们就会没有办法跟得上去。所以每一步其实要去适应新的东西，要去学习一个新的东西是还蛮艰困的。可是没有错，你们提出来的就是你跨到那班的哈，那么跨到百会的端啊，怎么办？我说持悲观，就是要持悲观。你要看他就是不懂，他才把头发弄成这样，所以你不是用很强的方式来啊要他听话，因为他将来到一个完全开放的，要去跟整个世界去接轨的这个啊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他必须要自己能够去判断才行，而不是别人能告诉他你要穿什么样的衣服，理什么样子的头，他也必须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做思考，用什么东的这个语言，或者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去跟待人接物，这些东西他必须是一个相当开放的才可以。我说我作为一个台北市的这一方面的督导，我觉得他也并不是完全都没有道理，你们要了解他，但是内心里头会感觉到不舒服，那你必须要了解这个叫慈悲观，因为你实在不知道，你会这么想说，这个趋势往这边走，如果这个小孩子到现在他就是想的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你应该用一种耐心啊，找一个时间要多一点解释，让他们了解啊，对，怎么样才叫做美，什么叫大方，什么叫做适当的一种穿着跟发型啊，只能一步一步去走，让更多的人知道去做这一方面的他自己的自我判断，这才是正确的。所以你如果 啊，有一种想法说他还不懂事，他还不知道要去面对的那个世界是多么的困难，你就不可能起出这个慈悲观出来。我最近这个读了一本书，就是 Ready or Not， 就是你准备好了没有，这样一本书，其实是美国写的学者写一本书。美国最近呢，他们在讨论这个，在教育界里头，我看了心理学的网站上也蛮多讨论这个问题哦，就是说你一个人从学校要毕业要走入这个社会的时候，你准备好了没有，你准备了些什么。如果你心里想的说他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你会起慈悲观，你会慈悲，而不是你会看起来会非常的愤怒。所以几年前啊，我看到了法国的高中的中学的老师哈，也跟我们现在的老师遭遇到同样的困难。当时呢，就是他们说有70%几的老师啊，觉得讲不动不掉，嘿，他们需要做心理咨商，所以后来做了一个配合，就是老师你实在是觉得很怎么样的时候，老师也需要一点心理上的协助，才能够面对这个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们所谓的这个头发给你打开来，并不是说你都不教也不管，不是这个意思。他叫你不管，是希望你不用处罚的方式，或用甚至于用硬的方式，他希望你产生一种自己内省的方式。它只是一个开端，这个开端从生活中必须要进入我们整个的思考，整个对一个环境适应的那个能力。我甚至于跟他们解释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这一次到中国大陆去，我知道台湾有一些人在那个地方做的一些东西就是所谓加盟店的东西，有的人开了有那个连锁店，大城市几百家，有一个做到一两千家的。那么他其中有一个人是做发雕的，我心里面想，那个做发雕的各种不同的发雕啊，这种发雕，如果你认为发雕通通不要的，他就不可能成为那个事业。也许你会觉得发雕到底是什么？发雕你不要把它以为说染得这样看起来像刺猬这样叫发雕，就是这个发雕它的造型的问题。那他跟我讲了一件让我也是很受到启发的一件事情。那一天因为是在谈心理諮商，有几个这个做心理諮商的是黑龙江人，那么那是教授啊，就是谈，然后就讲到，他听了他姐刚好在场讲了这个事情以后，他说，这个东西令我非常的惊讶，黑龙江的人一年到头都是那么冷，这个头发根本就要用东西包起来，戴着那个大帽子的，那我们还雕什么东西？你是去那里是怎么把它雕出来的？他说：“我告诉你，黑龙江的生意做得非常好。为什么？他说：你如果想象中认为那个地方冷，每天都是穿的大的一个这个包着一个头大的一个头包，你如果这么想，那你就不会去那里做生意。事实上，他说我在那里开的比例还蛮高的，而且生意还不错。所以我听完了，我觉得并不是凭你想象将来的。”是不是？而且你也不要以为发雕就是你所知道的发雕，是不是？包括各种造型怎么去把它做好。所以我的意思是，当我们了解更多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些人他并不了解，他就起了慈悲观。我们碰到有些人在生气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你也会起慈悲观。所以我又跟很多的父母亲来跟我这个误谈，谈到说我的小孩子这样子每天就跟我这样子这么卤，我实在受不了，我实在是气的那些讲等他多少讲被踹等了了去。我说他问我用什么方法，我跟他讲慈悲观，他说还慈悲啊。我说就是你要这么想，你觉得 他你跟他讲一些事情，他马上就哦哦叫，你要心里这么想，想着说他这个年龄有时候要接受某些东西，他一下子接受不了，就好像梗到一样啊、哦！你想想看，如果你的小孩子吃东西噎在喉咙里头，哽哽哽哽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骂他？你会觉得很伤心？他说不会，我说对啦，所以你心里在想，说他现在好像在发烧啊，脑子想法在发烧啊，他现在好像哽咽，好像哽住头，所以你不要难那么样愤怒，你要用慈悲观来看他。他说哦，慈悲观是这样啊。我说是啊，所以我在处理很多青少年的问题，我从年轻处理过，甚至于我处理蛮多学校学生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常常是用慈悲观来看待那些孩子啊。你一定会这么想，那你这个慈悲怎么来？就是我现在告诉你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你来看看他，就是因为可能现在目前有障碍，他可能现在目前这个东西好像他消化不良，哽咽住，他才会跟你顶回来。那么你觉得我要用一种方法啊，让他哽住的地方怎么样，把它消除掉啊，把他的障碍消除掉，那个东西就叫做慈悲观。所以我在提这些问题给各位讲，五停心观，其实你回去到37道品里头，你去找就可以听到那个啊，这种几个观法里的特质啊。那么我们看小教小圣教谈完了以后，他就谈到了大圣教。大圣教呢，他就开始说到什么？开始说到空法的问题。所以空而遍生一切，什么叫空会遍生一切呢？所以智慧是空，但是呢，可以我们可以创造各种不同的事业，创造各种不同的世间的种种林林种种的东西，那个叫有啊。整个的一个法界本体世界叫空，可是那个本体的世界呢，却创造了万有啊，创造了更多的这个所以我们所谓的叫做这个宇宙哈，这里面有这么多个太阳系，有这么多个星河，而且在佛经里头他就告诉我们有无量的香水海，每一个香水海里头又有各种不同的世界，每一个世界里头又有香水海，那这样说起来是重重无尽的世界，往外也是重重无尽，往内也是重重无尽，所以我们的心理世界里头也是重重无尽，我们往外也重重无尽，所以讲空性。所以说呢，生啊即无生，所有一现象界里头起起落落，一个星球的出现到啊一个星球最后的没落啊，一个太阳系的形成啊，一个恒星系的形成，到一个恒星系变成白矮星没落为止，这个起起落落，其实就那整个的本体世界来讲，从这里没，从那里生，从这里显现出来，那某一个影的地方它少掉某种东西，从一个影的地方出现某一个东西，那这个显的东西就可能消失某种东西，那个这个东西呢在十玄门里头啊，这里面呢它也谈到了显影哈、啊、是互相这个相对出现的一些道理，就在这里了。那所以这里面谈到了无声观，谈到了无相观，所以无声观说，其实你不要以为你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好像是这个生命，你起来跟起末只是一个泡沫出现而已，所以你到了某一个年龄就会面对这个问题，生即无声观，但是你要看到生即无声的时候，去看到自己永恒如如存在的那一部分，你才会真正了解生即无声观那个道理。有一位这个50几岁的人，他来跟我讲，他说：“老师，我没有结婚，可是我赚了一些钱，可是我检查到癌，我治疗了，动过手术，后来做了化疗，可是半年之内我再检查，他又出现了，他这一次出现的地方，连肝连肺都有，所以我没办法睡觉。”我脊柱非常的痛苦， 我那天医生跟我讲完了以后，我就坐在医院那个地方，我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我愣在那里，我脑子里的浮现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郑老师你。可是我要找你，你出国去了，你回来，我不晓得你什么时候回来，所以我拜托他们，我终于可以跟你谈话了。现在我坐在这里，老师你能告诉我什么？我告诉他，升级无声观。你别以为这个你的五十几年的岁月到此结束，不是，这只是一个存在的方式的改变而已。如果你把它想，这件事情，这个生命的东西，啊，它真的是如幻梦泡影。你一定要看到一个新的，一个仰望，仰望的一个本体世界，所以你就不再寂寞。他说：“老师，你说对了，我就是那么的寂寞，哦，不只是寂寞，是空虚跟害怕。”我说：“不，你应该当下在这里看到，你还有一个啊，升级无声，那个如如不动的他，你要在这个地方懂得念佛才对。”